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境界有声，
三十而立，从期待许多事发生，到真的发生了许多事。这届青年开始明白什么是人生的决策性失误，问自己要成长多久才可以承担责任，怎样爱才不怕被伤害。我们所有的计划里，神在其中吗？两个人面对问题，是否真的好过独自扛？奔三这年，渐渐学习向上仰望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互动力栏目。三十岁这年，做完亲子鉴定，半岁的孩子不是亲生的。文章来自境界的读者家人。2020年的大幕一掀，拉开了这届90后集体奔三的序幕。境界发出30岁那年我们心底掀起的小风暴话题互动，收到全球读者发来自己心里的风暴云图。一位西安的读者说，30已婚两个孩子的妈，全职太太，精神快要崩溃。糟糕的家庭关系是所有压力的来源，结婚容易，守婚不易，正在挣扎，只能仰望天父的力量，求他指引我一切所行的道路。一位中国的听友说，我30岁，孩子4岁，深深觉得在人生最大的事情婚姻上有决策性失误。一位云南的听友说，做完亲子鉴定，晴天霹雳的结果，陪伴了将近半岁的孩子却不是亲生的，自己对这一切浑然无知，最终双方协议离婚，神结束了我这段错误的婚姻。80后的末班车，30岁的婚姻风暴让我如梦初醒，屏幕上的狗血剧情就这样真实地降临在我这个浪子身上。前妻是护士，她的婚外情对象是个士官，在孩子满月酒那天，这位军官出现在课堂外面，想与前妻父亲坦白真相，被前妻兄弟挡住了。过了一个月，神使前妻的良心发现，告诉了我真相。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是认识并信靠耶稣基督，第二重要的选择就是婚姻。天父带领我走出了痛苦压抑的婚姻旷野，重新回到了天父的怀中。在这段婚姻风暴经历中，浪子学到了宝贵的人生功课，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，不要自以为能改变对方，三观冲突，不顺服必然带来痛苦。在弟兄姐妹的鼓励中，我从阅读《改变带来医治》、收听境界音频和小组团契中学到了宽恕。天父怜悯我，我也以一颗怜悯的心看待对方，从内心饶恕对方。展望2020，希望喜乐与平安相伴，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中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一位来自内蒙古的听友说，一句话很难说清楚，我发现自己所有举动都是为了逃避心中的伤口，不愿意面对困局。我是女孩，今年27岁，生长在单亲家庭，和妈妈的关系十分差劲。今年我离开她去外地工作，可以说是追逐梦想，也可以说是逃避她。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少交流，今年更是大吵过3次，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惨痛的关系，妈妈也觉得是。说实话，让她独自生活有种报复的快感。从前她一直强调我要和她相依为命，我对此很反叛。 今年我们都改变很多，我不再像从前一样容易陷入狂躁、悲伤和逃避。妈妈也对我温柔很多，不再给我狭制的感觉。曾经我觉得她控制欲很强，她很尊重的老师也和她说，儿女总会有自己的人生，要学会培养爱好，享受经营自己的生活。我想不仅如此，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某些人和事当成偶像。他把想象中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儿当偶像，我把绝对的自由当偶像，结果我们都两败俱伤。我发现自己逃到天涯海角都没用，心里的伤口和养成的坏习惯一直在折磨着我。妈妈大概也不再以悲伤来看待一切，为曾经的矛盾向我道歉，也尊重我的界限，和我平等相处。我想这是分开的一年，也是我们各自长大的一年。如今想到和他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已经不再使我恐惧，反而觉得有许多亏欠。与妈妈而言，说得夸张点，就算有一天我离开了世界，她也可以靠主平安喜乐地继续活下去，继续服侍教会，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。这才是最美的改变，无关财富，无关名声，无关年龄。挣扎的得出口，受伤的得医治，这是只有在圣所里能得到的。感谢神，2020年，愿他赐下爱与力量，更多，更多。一位来自安徽的听友说，虽然还有两年才30，内心还是会莫名的恐慌。我是一个小胖子，还没有瘦过呢，还是单身，还没有遇见最帅的他。不过呢，虽然年龄增长，心态如果年轻，仍然不服老呀。新年里祝福90后开开心心，坦然面对，常怀喜乐的心，也谢谢境界的同工们，加油。一位荆门的听友说，30岁的这一天元旦，感冒头疼，和同事产生隔阂，内心无法过去这道坎，没有对象，有些焦虑。公司这几天才开完会，在动车上出差，感觉有了胃病，吃饭很难消化，内心疲惫，对于未来没有那么多期待。2020年，请善待我。一位中国的听友说，今年26了，时间好快，自己内心还是个孩子，感觉还没准备好承担起一家的责任，责任就不知不觉间来到了。一位北京的听友说，快30岁了，希望被主的爱所激励，做真实的自己。一位中国的听友留言说，30岁了，突然遇到了一位自己非常喜欢的女孩，双方物理距离很远，内心充满了纠结害怕，如果真的在一起，是不是真的要为对方改变所有的轨迹，工作、家庭、父母，我30岁前的规划和铺垫都要重新来过，走向未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求主来安排我前方的道路。一位天津的听友说，30岁还在进行时，经历了无比艰难的一年，父亲突然病故，一度崩溃，觉得自己可能跨不过去这道坎了。感谢神，我慢慢恢复过来，这一年使我开始真正放下自我掌权，学着依靠神，也着实让我去体会约伯记中的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这一年我也真正看到自己对父母心理上的依赖和牵绊，发现原来自诩成熟独立的自己竟然从未断过奶，因此我也经历了精神上的与父母分离的真正独立，自己为自己的情绪、选择和人生负责，不再责怪父母。一位北京的听友留言说，奔三了，22岁那年信主就为自己的婚姻祷告，到现在还是没有结果， 真的有些心灰心冷，有时候抱怨神，有时候自卑自怜。请境界帮助我有个正确的心态去面对。一位青岛的听友说，我是一名91年的老师，我喜欢跟孩子们真实的相处，想跟女朋友步入婚姻，想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照顾双方的家人，也能帮到一些朋友，想坚持自己写作阅读运动的爱好，传递温暖与阳光。一位来自呼和浩特的听友留言说，30岁对80后的我早已是过去式，如果说压力，莫过于团契每年的年终聚会上，看着身边的姊妹谈论着孩子和老公，我却插不上嘴。暗自发现自己内心极度喜欢小孩，固化的生活模式使我少了一份勤勉，变得不爱学习。我没有什么事业，甚至一直在被否定的状态当中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是我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和谦卑的好机会。一位上海的听友说，我们常说现实与理想的鸿沟，但信仰与生命真实之间似乎也有鸿沟。看到许多越过了30岁但人生的脚步依然不知何往的基督徒，我作为一个即将30岁的人，面对真实的生活感觉空空，没有热情，也为自己的光景感到忧愁。武汉的一位听友说，看到互动调查题目中的心中的小风暴，抓住了我的心。最近总在想要不要辞职，要不要换行，要不要如何如何。我总是在揣测神的心意，又反思自己的处境。我有时候在想，是不是神要磨砺我，所以我要忍耐一切，做出改变。但有时候又想，或许只是我偏行己路，走错了方向。我有些迷茫了。按理说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有神同在就有平安。可我总是失去这样的平安，求神帮助我。一位江苏的听友说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，都想开了。山东一位听友留言说，初心易得，始终难守。周围人对我们有很多期待，家人们也有他们觉得对我们好的安排与计划。不过到了30岁才发现，我们只有一个人生，如果不能将之献给主的话，不是虚空的虚空吗？我决定等下周学生放了假之后，就闭关默想圣经，放下梦想喜好计划，别人认为的好，去回应上帝认为的好，看上帝怎么引导一个愿意归回安息的人。一位中国的听友说，没有规划，在自责中颓废中度过一天天，发现所有的计划里神并不在其中，盼望正确的规划所有事情，第一件事让主居首位，所有的困难和谋算都立在他里面。法国的一位听友留言说，比以往的年纪都要好，不慌不忙完成了硕士阶段的学位，开始了神学的学习。30岁之前或着急或忧虑的事还是一如既往的都来了，但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眼光，珍惜当下简朴的生活，因为决定幸福快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世俗成就，而是在平凡生活中找到那一份从神而来的命定和独特，然后接纳就可以了。一位新加坡的听友留言说，嗨境界，我是一位即将步入30岁的90后，我没有走大众的路，读书、工作，在很早的时候就选择了神学研究的路，因为我想走上帝所呼召的路。如今我还在进修神学硕士的课程。前不久回到家乡吉林长春，在出租车上与司机聊天，司机惊讶地问，你多大了，怎么还在读书啊？2018年6月份我结婚了，好在这一点上没有让家人多操心，但是婚后家人一直暗示我们应该尽早要一个宝宝，然而我们现在的经济能力无法承担一个新的生命。 我们一直努力在圣经研究的领域充实自己，所以在我读硕士期间，太太就申请博士的课程了。当我们与家人分享未来的计划时，家人总是说，应该稳定生活了，应该去赚钱了。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担心，但是我们想走上帝呼召的路，我们只能双膝跪在上帝面前获取力量，仰望天父信实的供应，让我们无所缺乏，无所畏惧。希望所有的90后能寻找到你的价值，面对困难宁可哭泣也不放弃。一位广州的听友说，31岁了，80后末班车，先生90后，感恩在主里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谁。昨晚邻居来唠家常，先生话锋转到圣经和福音，忍不住在心里给他点赞。邻居本来是吐槽，却被先生传福音，一直聊到11点多，两个多小时。先生不像我那样顾虑太多，总是不遗余力地把福音讲清楚，告诉邻居信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，为什么活着。感恩我们在这动荡的时代中有神的恩典。我们也和很多北上广的年轻人一样，要供房，长时间通勤，现在全职带娃，因为圣经教导说要亲手养育自己的孩子。生活看起来没有太富有，但我们心里有真实的平安和喜乐。一位加拿大的听友留言说，30岁是一个变化极大的一年，上帝将我们一家带到一个新的国家，我开始新的工作，完全不熟悉的环境，处处艰难，但时常经历上帝的预备和同在。我明白我们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但结果交托给上帝。我想上帝让我们来到新的国家无依无靠，也许就是让我们学习依靠他，经历他。我和我先生也在新的环境经历挑战，我们的罪很明显的显露，但是也操练了相互信任和鼓励，知道人是靠不住的，但是上帝有能力兜底。宿州一位听友留言说，93年出生，2017年毕业开始工作，2018年结婚，2019年2月离职后发现怀孕了，接着迎来小 baby。 给孩子拍完百天照，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已经27岁奔三的人了。原来奔三心里是这种感觉，在大多数人眼中，我就这样从尚未大展宏图的职场隐退，摇身一变成了全职宝妈。我非常感恩上帝让我在离职后发现怀孕，让我度过了一个休息充足，不再为工作奔波劳碌的孕期。虽然个人收入有所减少，但是有其他方面的预备。孩子出生后，我在反思上帝和我的关系，常常默想上帝的话语，直至流泪。天父慈爱的心肠，不为人父母真的难以体会。2020年是出去工作还是专心在家带孩子，我还在犹豫，但是凭着信心，相信凡事都有美意。一位郑州的听友留言说，一只脚已经踏进30岁的门槛了。我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，出生于北方一个人口大省，却一心一意向往遥远的南方，只为脱离家中的环境。于是大学我选择了坐火车要一天一夜才能到达的 F 城，在那里我不喜欢被团契的温暖束缚，反而一头扎进不被神祝福的恋爱里，沉浸在罪与挣扎中不可自拔，直到被神以管教的方式拉回，一步一步悔改，一点一点疗伤，并最终遇到现在的先生。这一路满了神的恩典怜悯和奇妙的带领。毕业后我进教会学校做老师，但时间越久，我对那里繁杂的似乎毫无意义的小事开始厌烦，看到人性之间的抱怨、记恨、争竞， 在灵性上还处于哺乳期的我完全招架不住，随之而来的是工作懈怠，和神越来越远。我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，是父母及至全家人炫耀的对象，内心一直向往做个职场女强人，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后来我从教会学校离开，开始遵循内心的渴望，转行古筝培训。几年的时间花了几万元，再加上每天6小时以上的练琴时间和专业培训，自认为专业水平已经超过了市场上的很多老师。去年上半年我开始找工作，做全职古筝老师的问题是周日最忙，不可以休息。做兼职古筝老师的机会非常少，找了大半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做网络直播和自己开班我都尝试过，效果都不佳。去年一年我沉浸在焦虑恐惧中，也曾彻夜失眠。我不想就此放弃，因为已经付出了太多。为什么一些专业不如我的老师随便一找就有很好的机会，不用出去招生，学生自动找上门来？年底神再一次通过招生状态不佳，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动机。我发现上帝早已不在我的心中了，我贪慕名誉、地位、财富，骄傲地认为我需要把毕业后在教会学校浪费的青春都找回来。我受世俗价值观的影响，认为女人有了事业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只有成为女强人才有安全感。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，我在大学里谈恋爱、犯罪、得罪神、得罪自己。大学毕业后在教会学校没有尽心尽力，转行学古筝，一度想要摆脱基督徒身份的束缚，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，规划自己的人生，都是因为我不安现状，我内心的骄傲，认为我自己不应该这么平庸。兜兜转转，我已经快30岁了，我这个极力想要挣脱束缚的纸风筝，其实一直在上帝的细线牵引下，他保护我没有落在某个屋顶，经风吹雨打动弹不得，没有落入某条小河，被河水腐蚀尸骨无存，也没有飘入未知，被劲风撕扯成几瓣。他让我看到生命的厚度是下沉，扎根在他永不改变的爱中，向更广更深处扩展，而不是毫无根基地飘在空中。他让我看到我从前所有受过的伤，都是因为自己骄傲不安分的心。世上的繁华转瞬成空，唯有在他里面找到他给我的使命，才能活出真正的价值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